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心里不再空荡荡，
我知道了我是谁，
走在蒙福的人生路上，
你在圣经里找什么？
婚姻对人生真的那么重要吗？
欢迎你收听收看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中信有声杂志，有声杂志。
心里不再空荡荡，黄雅春。我咧系嚟自中国嘅农村，喺屋企里面系排行最细嘅。咁因为咧喺屋企冇男仔啦，咁我啲家姐佢哋咧就将所有嘅希望都寄托晒喺我嘅身上。爸爸仲话，如果咧我能够上到大学嘅话咧，佢就将会多活十年，因为其实佢一直身体都系唔好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喺中国，能够去到大学嘅真系好唔容易啊，好难咧先可以做到大学生。但系幸运嘅咧就系我竟然通过努力，我就成为咗我村里面第一个嘅女大学生。而我嘅爸爸咧，亦都系真系活多咗十年，然后先离开我哋啊。我嘅大学咧主修就系哲学，所以嗰阵时接受嘅教育都系以无神论啦、马列主义同埋毛泽东嘅思想为主嘅。毕咗业之后，我咧就被分派到另外一间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带完咗第一届嘅毕业生之后，我咧就跟住我嘅丈夫就去做生意啦。或者系因为做生意嘅缘故啦，我哋咧只要一碰到大嘅庙宇咧，我都一定会入去去装个香，祈求菩萨保佑我哋生意兴隆。特别系我嗰阵时喺杭州嘅时候咧，成日都会去呢个灵隐寺嗰度装香嘅。咁喺2019年嘅年底，我咧喺国内就办咗退休，之后咧就去咗美国啦。因为个女咧嗰阵时15岁就去咗美国留学，直至到2023年，我个女就研究生毕业，咁啊喺德州嘅奥斯丁嗰度就揾到工，咁于是咧我就同我个女一齐就搬到奥斯丁嗰度，买咗间屋嚟到去定居落嚟啦。其实嚟到美国之后，我心里面真系感受到好大嘅空虚嘅感觉，觉得好冇价值，因为我已经唔能够做到啲咩嘢啦。但系我每一日咧都仍然会装香啦，同埋念下经嘅。不过心里面总系都冇平安。咁我喺中文学校嘅时候咧，就认识咗一个细路仔嘅家长。咁呢一位嘅家长咧，佢就好热心，好想帮我个女咧介绍个男朋友俾我女识。咁佢就话咧，想将我加入咗一个叫相亲嘅群组。咁但后尾咧，我先发现原来呢个相亲群组，佢哋主要嘅服务咧都系帮一啲基督徒嘅，但系我自己就唔系基督徒。咁但系咧，佢哋都话愿意帮我，不过唯一咧就想我答应，就系肯应承去翻教会嘅主日学。咁其实咧，我系一个好守承诺嘅人嚟嘅，咁所以透过佢嘅介绍，我就终于翻教会啦。咁喺教会嗰度咧，我就认识咗一位嘅光华姊妹，佢系真系好关心我噶。我亦都冇谂过咧，竟然咧我同佢咧系住埋同一个社区添。咁所以跟住落嚟嗰嘅日子咧，呢位光华姊妹咧就成为咗我信仰转变嘅帮助我嘅人啦。我有啲咩谂唔通唔明白嘅问题咧，我都可以去请教佢啦。而佢咧，亦都系好认真咁样去对待我喺信仰上面每一个嘅问题、疑惑或者系困扰嘅。有几个礼拜咧，佢每个星期四都同我有一啲嘅交流，亦都带我去睇咗呢一套《耶稣传》。 他亦都带我一起读圣经。我终于相信上帝是宇宙中独一的真神。神祂创造了我们，我亦都很清楚地确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更加的相信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又为我从死里复活。我到最后决定要接受耶稣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哥华姊妹他就带了我做一个悔改的祈祷，我就将自己完全的交给主，让他来到管理和带领我的生命。从信主那日至到现在，我每一日都会听诗歌，听福音讲道，我的心慢慢的松开了，不再有那么多的纠结，感觉真的是特别不同了。同时间呢，我都很认真地读了两本书，一本书呢就是叫做《死怎么回事》，知道了原来人呢是有灵魂，而死了之后灵魂是不灭的，而且我们的灵魂还需要接受审判。而另外一本书就叫做《疾风烈火》，让我看到一个个生命的见证，令我更加的确信上帝的力量和祂的伟大。在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才有真正的倚靠。圣经那里还有我永远学不完的真理，圣经亦都是智慧的起头，力量的泉源。正如诗人所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在圣经诗篇的119篇105节。我相信上帝会继续带领我更多的去认识祂，我要一生跟随主耶稣。
但是我却不能够按他们的愿望去生长。我父母在20多岁的时候为了追逐美国梦，在中国移民到美国，希望打拼出一个美好的未来。经过艰苦的努力，我和弟弟妹妹不单止过上了物质丰足的生活，还能够接受好好的学校教育。当然他们认识到教会生活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和弟弟妹妹自小就被带进教会。到了初中，我开始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他们总希望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拿 A， 将来想名牌大学再做医生。
每当我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的时候，就会怀疑我是不是能够成为父母心目中那个好的孩子。我被笼罩在这种压力中，不知道这个日子几时结束。我开始不耐烦，成日跟妈妈嗌交，妈妈也很生气，指责我忘恩负义、娇生惯养。我确实是这样，有时我思考和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难道只是为了令到父母满意，令他们感到骄傲？我活在一个矛盾的状态中，一方面我的自我认同感来自于父母和他人的认可，我希望父母以我为荣，希望同学对我刮目相看，但另一方面，当我无法满足他们的期望的时候，就感到失望甚至绝望。在哪里来的快乐呢？那时我以为爱就是愿意给人家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例如父母买给我想要的笔记本电脑。但当我得到我想要这些的物品，仍然不快乐。有了优秀的成绩，我都不快乐。我最想要的是被爱，但是父母给我的爱不是我想要的爱。我生命中最破碎的部分正是我和父母的关系。七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了教会的青年营会，我非常高兴能够和朋友一起敬拜、祷告、学习圣经，一起度过一个远离父母的周末。但估不到第三日父母突然间来，令到我非常沮丧、愤怒、尴尬。其他人的父母都没来，我好嬲同佢哋讲翻屋企啦。夜晚我自己一个安静咁喺度祷告，我问上帝：上帝啊，点解你要将我放喺我嘅家庭里面？我嘅父母唔爱我，我唔知道自己点解活着。忽然有两只手搭喺我嘅膊头上面，我听到中文，我抬起头，系父母为我祷告。不知不觉中，我嘅眼泪开始无法控制流落嚟。我无法停止哭泣，那一刻上帝令我良心发现，我是一个罪人，我亦都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给父母，我只是个麻烦，但是他们总是爱着我。我心里面对父母充满怨恨，曾经对他们说了很多不敬的说话，但是他们来看我，原谅我，为我祷告。我得罪上帝，也都得罪父母，我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我生命中最大问题不是我有没有钱财和别人对我的看法，而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这个时候我想起从小背诵过的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这个罪人一无所有，亦都冇乜嘢可以俾上帝，佢却愿意爱我到让佢嘅独生爱子为我而死，令我嘅罪能够得赦免。呢、这个就系真爱，愿意为唔爱自己嘅人而死。我嘅父母爱我，但系佢哋嘅爱并不完美，受到罪嘅影响。完美嘅爱唔能够嚟自父母，只能够嚟自上帝。嗰一刻我知道。就是我想要的爱。我跟上帝说，耶稣，我相信你，我需要你，求你饶恕，求你帮助我。从那一刻起，上帝在我心中点燃了一把火，我在高中阶段更多了解祂，并凭着信心利用自己在学校学生会任职的机会，跟那些不识上帝的人分享福音。上大学的时候，我亦都想以某种方式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并将荣耀归给上帝。我是父母事业的结合，母亲是护士，父亲是商人，因此我在宾州大学攻读了护理和商业双学位。我以为这样是上帝对我的安排，有朝一日我将成为成功人士，来影响很多人的生活。然而在大学入面，我有机会遇见和了解一些很有钱的名人，但是我发现大多数人并不幸福。于是护理和商业课程 开始对我失去意义。我在房间里面崩溃大哭，因为我失去了方向和动力。我想的是自己最喜欢的专业，我在这里为自己创造未来，但是为什么我对这些未来感觉如此空虚？难道我只是为了大学毕业，做一名护士顾问，结婚买楼生仔，满足父母对我的梦想吗？我对一切毫无感觉意义。就在大二那个艰难的学期，上帝却用他的方式令我走出迷惘。我已经对护理和商科产生怀疑，因为我意识到身体的护理并不能够带来永恒的救赎，而商科中对财富的追求亦都永无止境。我开始将学习日语作为一项激情专案，并在其中结识了我三个语言伙伴 Ami、Momo 和 Erica。 我每日都和他们一起了解他们的国家、语言、传统。我带他们一起去教会参加团契活动，帮他们翻译。通过这些友谊，我经历了很多的喜乐和爱。我仿佛听到上帝对我说，世界比费城、比加利福尼亚、比美国大得多，去做更大的梦吧。就在我的日本朋友不得不回去日本之前，其中一个跟我说，我想信耶稣成为一名基督徒。我很震惊，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会这样。我没有直接跟他们任何一个人进行过福音的对话，我只是跟他们分享了我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上帝触动了这位朋友的心，也都触动了我的心。我开始看到日本的破碎，看到他和我的故事几咁似。日本是一个富足蒙福的国家，拥有发达的经济、先进文化、安全环境，但是是自杀率和抑郁症发病最高的国家。再一次被我看到，只是有富足和文化是不够。跟住落嚟两年并不轻松，这两年充满了失望和挫折。比如我收到日本的实习邀请，但在新冠疫情下工作却迟迟没有着落。我努力追逐医疗保健咨询的道路，但是上帝一次又一次闩门。时间到了，我必须做出决定，我这一生想要做些什么。我权衡了眼前的四个选择：护理、商业、去日本和传教。我每个礼拜花15个钟头学日语消遣，另外花20个钟头参加大学的福音事工。因为这两件事对我来讲非常重要，我不想要一份必须巧妙地跟人分享福音的职业，不是，我想要一份可以大声跟周围人分享福音、赞美耶稣基督的职业。我想将我所有的努力和才能都用在真正重要事情上，用在永恒的事上。因此在2021年10月的一日，我跪在这里祈祷，上帝啊，我不知道你是想我去传教还是做护士，但无论你想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我将生命交给你。祈祷之后，我放弃了对这个世界的期望，选择了一条最能带给我喜乐和幸福的道路，去日本。我会在那里的大学团契和日本学生分享福音。我强烈地确信，如果有什么事是我注定要做的，就是这个。同样那几个月亦都不轻松，我担心自己这个决定会令到父母和周围的人失望。当我第一次将这个消息告诉妈妈的时候，她卡了我电话，我立刻流泪满面。我很害怕，因为我知道即使父母不支持我，我亦都要跟随上帝。但我没有抗争，而是继续祷告。放寒假的时候，我回到家参加了一个晚宴，妈妈同人介绍这个是我的女儿 Lillian， 她想去日本传教。我一惊，那次电话之后，我一直都没有再跟她讲起宣教的事，也都没有想着靠自己去说服她，是上帝改变她。我下一步的行动将是开始读神学院，但是我没有钱，我和父母因为上神学院的事大吵一架。 我坐在衣柜里面大喊，我问上帝，上帝啊，为什么你不能够让它变得简单？为什么总是这么难？为什么我父母永远不改变？我妹妹听到我的哭声，出于同情，她在22岁我生日的时候，从银行里面拿了所有钱给我，一共是$700。她给我写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即使爸爸妈妈不支持你，我也都会支持你，因为你仍然是要去。我妹妹没信主，但我看到上帝怎样在她心中激起同情、慷慨和牺牲。我决定先做两年工搵学费，但是我所在的教会鼓励我去宣教，愿意为我支付全部学费。原来上帝感动带领我，也都有丰盛的恩典为我开路。2024年10月我搬到日本，开始在那边的宣教生活。我以为我令到生活中每个人都失望，然而我看到我离开了父母为我设定的道路，离开了这种富足和舒适生活，转而上帝对我计划，这样对我在亚裔美国人社区的朋友和父母来讲是一种鼓励。在我踏上宣教的路时候，有一位家长问我，你是怎样成长到对主有这么坚定的信念？起初我答，我是我父母的产物，看到我父母这么爱上帝，所以我从小就跟从上帝。但是现在我想改变我的答案，我不单止是我父母的产物，更加是上帝的产业，是按祂美丽的形象被造。那就是为什么？就是我，祂用祂的恩典在我最糟糕的时候感动爱着我，接住祂赐给我的尘世生命，在这个世上分享祂的恩典。那就是我今天活着并充满喜乐的真正源泉。
约翰福音3:16，这样说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走在蒙福的人生路上，言未来。新年伊始，人们嘴上充满着对别人的祝福，也期盼自己新年里有新福。福到底是什么？福到底从哪里来？常人对福的理解，古往今来，人们对福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认识。现代人认为福是福运、福气、幸福的意思。从福字的组成，也可以看到古人对福的理解。福的左半部是士字旁，士做偏旁放在字的左边时写作士。在汉字中，凡是有士组成的字，大多数与神灵、祝愿、祭祀有关系。如福、祝、祥、神、祈等。福的右半部是一个口和一个田字，意思是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就是福。有人说福是满意的工作和愉快闲暇的巧妙结合。有学者说福是三个不可缺少的要素：一是有希望；二是有事做；三是能爱人。圣经对福有深度解释。圣经启示，上帝就是万有的根源，万福之本，赐福的源头。据统计，仅旧约提到上帝赐福就有300多次，包括两大类，即肉体的福和灵性的福，或者说是今世和来世的福。路加福音18:30。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言十章二十二节。真正的福是与万福之源的上帝永远同在，是灵里的盼望，喜乐是天国的奖赏。人要蒙福，就需要走蒙福的路。如何走蒙福的路？圣经已指明方向。我学习的领悟是：一是认识上帝，信耶稣。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旧约时期的挪亚、亚伯拉罕等很多人物，无不因认识上帝而得福。新约时期至今，有无数个人因认识上帝而有了永生的福分。上帝是灵，我们怎样能认识上帝呢？是的，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耶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与上帝同等，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真神。圣洁的耶稣因爱世人而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在世上也没有犯罪。他上十字架而死，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叫我们因信他而得称为义。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才能得救，才能蒙福。二是敬畏上帝，求智慧。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箴言三章十三至十五节。如何才能得智慧？上帝是美善、信实、公义，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真智慧的源头。所以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诗篇一百二十八篇一节。遵守圣经的教训，就能得人生真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人生的指南，他喜欢的事我们就去做，不喜欢的事就不做。做与不做的准绳，就是看这事是不是荣神益人。正如保罗所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又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至十四节和三十一节。如此，孝敬父母就是我们与父母相处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圣经教导我们，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六章一至三节。总之，在各样关系、各样事中，如此择善避恶，讨上帝的喜悦，便得上帝的保守和赐福。三是信心交托走天路。得福不单是指物质上的祝福，也只能活在一个平安的光景里。我们虽然在世上有困难，甚至苦难，有疾病，甚至死亡，但是我们举目看上帝的指南，有永生的盼望，有为主而活，荣耀上帝， 对人施爱的人生意义，我们的心里就可以有平安与喜乐。我们藉着祷告，将万事带到上帝面前，在不易世上祈求智慧，在困难的世上交托难处。即使天色不常蓝，只要走的路对了，就不忧虑，不害怕，能安心。人生是一条路，但人们大都害怕走到路的尽头，唯独信靠上帝的人可以安然欢然走路，并且欢欢喜喜走到底。有一个小孩子独自乘搭长途火车，有人问他，你一个人坐着火车不觉得孤单害怕吗？小孩回答说，是有一点，但不要紧，因为我爸爸会在车站等我，一到终点站我就会看到爸爸了。若知道当我们到了人生终点站时，天父就在那里迎接我们，我们便能欢欢喜喜地走到底了。旧年过去，新年又来，时光易逝，年岁不返，人生如何不浪费已临的新年？我们当要惜时如金，殷勤工作，荣神益人。神赐给我们的福就在前头，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成为真正蒙福的人。
让我们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新年里当关注属灵生命，作者张图。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已经进入了2025年，青春岁月仿佛仲是昨日，转眼间已经两斑斑白，或是正步入中老年行列。人都怕衰老，非常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少不了要吃一些营养品、保健品。但是有多少人真的会关注自己属灵生命的健康成长，考虑过自己灵魂的需要？有多少人会追随上帝的脚踪，渴慕祂的话语，常常读经祷告呢？或者有些人认为信不信上帝都一样，或者在表面上看来，有些人信还不如不信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区别在于信上帝的人不仅在这个今生有倚靠，在永生亦都有盼望，而这些没有上帝的人却要辛苦百倍，即使成为人中的豪杰或者道德的模样，都是名噪一时，一切都会成为虚空。时光不会倒流，难道非要等到某一日同永生上主隔绝，同上帝的国无份之后先后悔吗？时不我待，千里之行始于脚下，等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努力把握好自己，找住每一个机会。未信上帝的朋友，诚恳地邀请你去附近教会了解上帝是哪个，信祂到底和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还在信仰的门口徘徊，那请你不要再犹豫了，勇敢地跨出这个勇敢的一步，踏入这个信仰之门。已经信了上帝的人更加认真要去想一下，听祂的道，行祂的路。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信心加仰望，信心就是无条件地信耶稣，将心完全地交给祂，仰望就是让我们的眼目转离这个世界，单单注视主耶稣。
马太福音7:13-14，这样说道，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阔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 但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你在圣经里找什么？作者卫南。记得初到美国，我关注的是前途，我应不应该留下呢？出路在哪里？将来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所以当我走入教堂，得到了一本圣经，我就想，如果书里面真的有上帝，他可不可以帮我指点人生的迷津？很多时候我们看中什么就会去圣经里面找什么，不是这样吗？我越深入读圣经，就会越注重这个问题，觉得越早明白其中的道理就越好。或者你想着找其他的东西，例如知识、自我价值、存在感、人际关系、内心的安宁、人生的指南等等，这些都是现代人的课题。我们还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与我们的理念契合的内容，然后为我们所用。就好像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在哥林多前书13:4-8这样的名言警句。或者好像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记着在提摩太后书4:7这一类的豪言壮语。如果是这样，我们找到的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听的吗？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们找的应当是与上帝在圣经中教导的一致，也就是说我们要找上帝让我们在圣经里面所找到的内容。这个目标如果不一致，我们常常会很沮丧，失去了读经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始终捉不住基督信仰的实质。上帝让我们找什么呢？我想回起当年犹太人在圣经里面找什么，以及耶稣对此的评价。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的一句说话，可以看出犹太人的想法。耶稣先说，你们考察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约翰福音5:39。当时虔诚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相信人死后的生命和复活，他们相信永生，向往进入上帝的国度。因此法利赛人殷勤地研习旧约律法，他们坚信这样做就必得救，并在即将来临的国度中也都有份。保罗在信主之前也都做这样的事，因为他就是法利赛人，学习犹太拉比的教训，坚信学习律法可以使人得永生。如此看来，这些犹太人读经为的是要得永生。永生听起来比现代人的实用主义更加高大，但是耶稣夸奖他们吗？没有啊。耶稣说他们对圣经的文字本身如此的顶礼膜拜，却认不出他就是赐给他们永生的那一位。在约翰福音5:39这样说，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这些的圣经学者不明白，圣经讲的正是耶稣，他来就是要成全旧约律法上所讲的一切。他们读经不在于死守律法，而在于到他这里来得生命。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位门徒解释圣经。大家想想，如果将耶稣的讲道写低，那一定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讲章，也都难怪他们的心一下子就火热起来。后来耶稣向聚在一起的11门徒说，这个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路加福音24:44。耶稣还开启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伊甸园最初的福音、圣殿中的献祭、先知预言的尼赛亚、智慧书里面的道，渐渐向我们启示那个将要降生的耶稣基督。新约里面
耶稣是各个书卷的中心，最后整本圣经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结束。启示录22:20。第四世纪的神学家耶尤米说，不明白圣经就是不明白基督。我们的思想不要好像犹太学者那样蒙上拍子，紧紧关注生活中的问题的答案，而错过圣经的核心主题耶稣基督。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读得再透彻也都得不到生命。我认识一位的姊妹，曾经经历非常严重的家庭危机，后来她在读经中逐渐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爱和救赎。得救之后，不仅她自己的生命焕然一新，她还在屋企传递这份的爱，影响和改变了家人的生活。因此我们应当在圣经里面寻找赐生命的基督。你或者会问，倘若不在圣经里寻找耶稣，结果会是怎样？我们就会仍然以自我为中心，用自己的思维去解释圣经，信仰就很容易建立在个人的价值观、文化背景和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上面，福音就会被淡化了。所以读经的目的并非为了找到我们想找的，而是要藉圣经来认识并且享受这一位丰盛的基督，寻求祂、爱祂，这样读经才能够明白从字句里面出来的属灵亮光和生命供应，那个就是基督自己了。愿我们都蒙上帝开窍心灵，焦点对准耶稣，用心研读，我们就必定能够遇见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伟大救主。
老公，今天几号啊？
一号咯，做乜嘢？
哦，快啲帮我点入去新生网，个网址系 ccmcn.cn。因为每一个月嘅一号咧，就会有最新一期嘅《中信有声》杂志开播。
系咪嗰次你叫我听嗰个节目啊？
系啊，新生网唔单止可以听中信，同时仲可以睇到最新嘅中信，仲有其他非常好嘅期刊同埋文章哦。
如果系咁，我都要将呢个嘅新生网加在我的电脑的收藏里面，顺便介绍给我的同志小王，相信他都会很喜欢。
欢迎大家浏览新生网 ccmcn.cn。
中信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晓君信箱，婚姻对人生真是这么重要吗？晓君你好，我今年30岁，单身，父母总是催我找男朋友早日成家。我一回到家或者一打电话，他们就不停啰嗦，令我有很大的压力。我爱我的父母，亦理解他们，但是在这件事上，他们却是不理解我。我曾经试下识男朋友，但是接触后就看到人家的毛病。我知道一旦成为夫妻，就有很多麻烦事，不单止要面对个性上的彼此差异，还有养儿育女的很大压力。再加上我的工作都很忙，所以现在谈婚论嫁的念头已经淡漠。我父母都是基督徒，我想问下你，在你们眼里面，婚姻对人生真是这么重要吗？请指教，多谢，小慧。亲爱的小慧，多谢你坦诚的分享。男大当婚和女大当嫁的常规生活模式，是父母爱孩子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别是随着父母年龄渐老，更加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个家庭归宿。因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公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传道书四章九至十二节。所以三十岁的你，难免会承受父母的关心和催促压力。你父母既然是基督徒，他们应该知道婚姻的起源和重要意义。起初上帝造完天地万物，再造男造女，并使他们成为夫妻。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所以婚姻的设立不单止是为了满足人的情感和生理需求，更是希望夫妻能够相互成全，相亲相爱，彼此扶持，生儿育女，传承生命。在彼此相爱、相互奉献和教养儿女中，折射出上帝的荣耀。婚姻虽然是上帝设计和赐福的，但现实中却是常常不美满。万事有因，这个乃是因为人类第一个婚姻在始祖亚当和夏娃悖逆上帝犯罪之后带入了罪性，而且这个罪性在人类繁衍中代代遗传。比如人都自我和自私，夫妻之间成日期望得到对方全部的爱，又为自己的个性和本性留有余地，有意无意中自以为意，挑剔对方，又不肯包容和饶恕等等。这些都成为婚姻的破口，使到婚姻成日成为无硝烟的战场，使到彼此伤痕累累，甚至彼此成仇，分道扬镳。有一部分不愿意谈婚论嫁的年轻人，往往是经历自己的父母或者了解到人家的父母无休无止的吵闹甚至离婚。这些阴影都使我们对婚姻可能产生的困难或者冲突望而却步。从你的来信中得知，你都试过与男性接触，因为发现对方的毛病使你对恋情犹疑，担心一旦成为夫妻就有很多麻烦事，不单止要面对个性上的彼此差异，还有养儿育女的很大压力。这种担心完全可以理解，但不能够因噎废食，简单地回避。人生确实有很多享受只有在婚姻之中才能够得到，很多品德只有在婚姻中才被触及和牧养。配偶是和我们共同承载生命之重的人，如果没有婚姻，我们就缺少了从上帝而来的一份赐福。从你的分享中，我感受到你其实对爱情亦有向往，渴望去爱和被爱，但现在念头已经淡漠，放弃又不甘心。你既然来信，多少都说明你想寻求有关答案。我不知道能够给到几多帮助你，但几点建议给你参考。一，要告诉自己知，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但不是不能够遇到一个适合你、喜欢你、愿意同行的人。婚姻的先决条件是有一个合适的对象，可以使你付托终生，值得你为他付上一生。但是心中再理想的人都不会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配偶既然是一生的伴侣， 所以选择配偶的时候要非常谨慎，但没办法求全。人都有先天的罪性，人无完人，所以必须现实积极地面对这些。逃避等于将污糟了的冲凉水和盆里面的细路一起倒出去。逃避了婚姻，社会上的各种人际关系就没有冲突吗？所以在恋爱和婚姻前要了解对方，亦要了解自己。哪些方面是你将来渴望的？哪些方面是你将来最不希望的？哪些问题和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哪些是可以忍耐和包容的？这样心中有数的接触、沟通、交流、了解，才能够找到信任、自信和感情的火花点。有些情侣甚至还交流到婚后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并且想象和相信彼此的面对。当然，婚后的生活不可能事事都遇见，而且人都会改变，但是婚前多些了解，亦有预先的心理承担，这些将会是走向婚姻的良好开端。第二，没有边段幸福美满的婚姻是不需要用心去经营，如果放任自流，自然会杂草丛生。在美国，剪头发又好，商场切肉都好，在我们看来很简单的很多事情都必须要先培训，然后拿到证书才可以做。婚姻生活每日都是事无巨细地现场直播，个性习惯上的各种差异和冲突，不认真经营怎能够幸福美满？又例如屋企前院后院，如果不认真除草施肥，怎会不芳草丛生？人人都有罪的天性，婚姻是罪人和罪人之间的共同生活，靠自己的本性来经营婚姻，确实有很多难处，成日会事与愿违，时常还会失望。那出路在哪里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诚恳地邀请创造人和婚姻的上帝作为我们婚姻的导师。人与人相处，难免会有一些意见分歧，但靠着上帝的帮助，可以在不同之中求同存异，在相处中认识自己。有些矛盾的存在和解决，会为我们带来成长和造就。很多基督徒信主后，愿意给上帝来掌管他们的生命和生活，不断亲近和仰望上帝，藉着祷告和圣灵的开导帮助，慢慢改变自己的心怀意念和行为方式，不单止能够更多地看到自己的不完美，而且看待对方的眼光亦变得不同了。包容中甚至能够更多地发现对方的特长和优点，他们越来越多地活出上帝的爱，这种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多前书13:4-7，上帝会藉着婚姻赐福我们，使夫妻双方在婚姻中不断的成长，成为合上帝心意的人。夫妻两个人同上帝越亲近，两个人的关系就越亲密。正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夫妻两个人各在底边的一方，而上帝就在顶角。如果要这两个人相近，必须向顶角而近。 于是夫妻相处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多彼此接纳，互相包容，相互关心，两人之间就能体会从未有过的美满幸福。当然还有一些基督徒的婚姻生活并没有什么改观，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追求和亲近上帝，没有以上帝心意为准绳过敬虔的生活，学习人生的功课。教会亦有基督徒的婚前辅导，从信仰、价值观、消费观、个性等各方面来验证恋爱双方的匹配程度。第三，婚姻虽然重要，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结婚。婚姻是人生的一部分，正常情况下婚姻是正常的选择，但婚姻不是人生的全部。圣经没有规定每个人都必须结婚。如果上帝带领你顺利地进入婚姻，我们就感恩。如果暂时没有合适的对象，甚至终其一生都没有结婚的机会，我们亦要感恩。父母对你的态度当然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寻求上帝的心意。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计划都是独特的，我们应该寻求上帝的旨意，接受上帝对你生命的引导。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有些好想成家的因为找不到意中人，最后错过了时期。有些一开始抗拒，后来却改变主意。对于一些人来说，婚姻是一种祝福和呼召，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单身同样是一种祝福和呼召。你的父母对你婚姻的期待反映了他们的关心和爱，但你的选择和感动亦应当被尊重。如果婚姻目前不在你的计划中，你需要耐心坦诚地和他们沟通，分享你的想法和感受，表达你对生活的目标和期待，让他们亦能够多些了解你的立场和考量，或者有助于缓解他们的担忧。有时候我们误以为即使不说出来，父母或者其他人都会明白我们的感受，其实不是。我们可能连自己内心的真正感受和想法都不太清楚，怎能够期待人家知道并理解呢？我们可以为婚姻祈祷，祷告求上帝为你预备合适的伴侣，组成合上帝心意的幸福家庭。如果暂时不想拍拖，亦都要求上帝指引，珍惜每一日，过好每一日，活好当下，不要丢弃梦想，将你的人生交给上帝。愿上帝赐福你。晓君。
探访征集。亲爱的基督徒读者，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大爱，你是不是有感动用自己的见证述说主恩，荣耀上帝，帮助他人，却苦于文笔有限，无处下手，最后不了了之呢？本刊编辑部现组建了一个国语、粤语和英语兼顾的采访团队，可以将上帝对你或者你家的奇妙带领，甚至你经历主的管教而回转的信主过程述说成文，以鼓励广大的读者。诚恳地欢迎联络我们，收到采访请求之后，我们会安排合适的采访同工尽快地和你联络。联络电话：707 7621314，或者邮箱 lit@ccmusa.org。 同盟主恩，同心事主，以马内利。本刊编辑部。
被忽视七个多世纪的嘲弄耶稣挂画，作者钱志群。在2018年的九月，有一位住在法国北部的90多岁老太太，因为要卖屋，请来了一位家用物品估价师来到家，为她的家私和其他物品去估价。没想到厨房里面一幅不起眼的小挂画嘲弄耶稣，一下子引起估价师的注意，他相信这幅画绝非俗物。经过鉴定，果然，于是送到10月巴黎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上面，居然竟拍到$2,700万，被一位来自伦敦的收藏家拍到。消息一出，法国政府出面干预，声称这个是国宝，禁止出口。原来这幅画的作者名叫启马布埃，是意大利佛罗伦斯最早期的画家之一，被誉为西方绘画之父。他的作品《圣母和天使》《圣母和圣弗兰拉斯》具有拜占庭绘画末期风格，试图摆脱以往圣像注重神圣的风格模式，令到人物更加的逼真，又带有一些人情味，对意大利文艺的复兴时期艺术具有先导性启蒙的意义。嘲弄耶稣这幅画里面，众多人物的鬼脸、嬉笑等表情，以及肢体语言都丰富生动。因为时代久远，后人对这个画家已经知甚少了。嘲弄耶稣这幅画居然在画家离世的七个多世纪，被艺术界和收藏界完全的忽略。发现之前一直在一个普通人家的小厨房里面，被视为一个普通的装饰品。这幅画的艺术价值被发现，已经成为艺术界和收藏界的故事之一。但是有多少人对这幅画所蕴含的意义有更深的思想呢？画家似乎被嘲弄，这幅画似乎被嘲弄，而画家刻画的耶稣被嘲弄，才应该更加地唤醒人去了解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耶稣降世为人，要来拯救世人，却为世人无情地被嘲弄、羞辱和杀害。在人的眼里面，他不过是来自拿撒勒小地方的普通人家，根本没人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和尼赛亚这个身份。即便他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即便罗马巡抚比拉多三次告诉起哄要钉他十字架的群众查不出耶稣任何的罪里面，那些愚昧的人都要执意要钉他十字架。主耶稣被鞭打、遍体鳞伤，又被兵丁用荆棘编造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约翰福音19:2，讽刺他是王，用言语百般羞辱他，打他耳光，吐口水，沾污拿去他的女衣。耶稣受尽人的羞辱，为什么不施神迹处死这班人呢？相反，在十字架上面极度痛苦的他，还为这班人向上帝求情，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晓得什么？不晓得他是拯救人类脱离罪和死的尼赛亚。他们不相信上帝是真的如此爱世人。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12:2，为世人赎罪，完成他对世人的救恩，是他的使命。他从死里复活，又到高天之上，差派门徒们世世代代四处传福音。至于嘲弄耶稣这幅画作在世上值多少钱，收藏之后又升几多价值呢？耶稣在天上并不会关心，他唯一关心的是我们的灵魂 是不是仍然固执地行走在死亡的胡同里面？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将自己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人，凡接受他的就有生命和永生，这个才是无价之宝，而且他是白白赐予的。只要我们凭信心认罪悔改去接受，就可以收藏在人的心里面，在人的生命里面。亲爱的朋友，我真心希望你去教会考察这个圣经，了解它多一点，愿你收藏它，愿圣那些收藏家收藏这个关于它的任何画作。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你急躁吗？张坤，现代社会是一个加速度的时代，什么都要讲究速度，速食、快车、快递、快捷，连穿衣也都要讲快时尚，早教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网速要快，赚钱要快，成名要快，一切都要快快快，快导致人心浮躁，脾气暴躁，为提升效率，创造业绩，快就带来超，带来抢，超车、超时、抢工、抢购，整个世界就在超速度运转着，似乎地球也累得大口喘气，欲速则不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其实急躁并不能带给我们成功，更不能带来心灵的平安。菜根谭中有句话，伏狗者非必高，开先者借毒早，意思是潜伏好耐的鸟，不飞则已，一飞则冲天，花开得越早，凋谢亦都越快。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些道理，就可以消除急躁求成的念头。圣经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传道书三章一节，栽种有时，收割有时，百物生长需要时间，万事成就需要磨砺。参天大足不是一蹴而就，它的初期成长非常缓慢，四年的时间只能长三厘米，但是从第五年开始，就以每天三十厘米的惊人速度生长，仅用六周的时间就可以达到十五米高。而在前面的四年里面，竹子向下扎根，可延伸数百平米，在它每天的成长过程中，它都在度吸收养分，竭力生长，只是人看不到而已。每一次土壤都是培育它，每一滴水都是浇灌它，每一缕阳光都是照耀它，到了时候就有收成。 然而有几多人看不到表面的结果就放弃，等不到自己期待的结果就揠苗助长或者掉头离去。多少人看不到成长背后的熬练，熬不过四年就看不到那三厘米的可贵，错过了一次次的成长机会，最终半途而废。所以世间善始者实烦，黑中者盖寡。如果能够去除急于求成的心理，慎终如此，则无败事。圣经中亚伯拉罕的妻子等不及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孩子，让婢女夏甲生子，造成后面的纷争。雅各急不可耐地要得到上帝的福分，以致用欺骗的手段获得长子的名分和祝福，自己被逼逃到远方，做了20年的苦工之后才得以回归家园。以色列第一个国王扫罗照着先知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天，但撒母耳还未来到，他就心急如焚，擅自劝制，没有遵守上帝的吩咐，以致后来年年堕落，至终被上帝废除，且在战事中丧命，家破人亡。圣经教导我们，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箴言21:5，在这个急躁浮躁的时代，让我们学会放慢脚步，行事稳重，心灵宁静才能自远，险躁则不能自胜。让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时间里绽放美丽的花朵。
哥林多后书4:18，这样说道：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时间的奥秘，八二。有时我们叫人控制时间，不要将会议拖得太长，因为还有很多事要做，时间不够。是的，我们受时间的限制，身在哪一年、哪个月、哪一日、哪个时辰，不由得自己去选择，不能够回到过去，不能够身在未来，我们各自被限制在某一个时间点上。我有时想，如果爸爸迟些出世几十年，在这个科技突飞猛进的年代，他能够有几多发明和专利呢？我也曾经在想，那些众多英姿焕发的年轻军兵，若果不是身逢乱世，就不会战死沙场，他们的家人就不会痛失爱子、丈夫和爸爸，国家亦不会失去一代英才。但这些一切只是如果，人人受到时间的限制，婴孩需要时间成长，人的智商、体能、荷尔蒙随着年龄的变化，直到生命的时钟停摆。时间是一双无形的大手，控制着古今所有的人事物，不断提醒我们，尤其是这个盲目自大、误以为绝对自由的时代，我们并非是自己的主人。圣经上记载，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传道书3:1-2，时间并非无主，而是由上帝命定。 圣经明明讲，耶稣基督降世、受死、灾难、审判，全系照上帝所定嘅日期。参考罗马书五章六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上帝是时间的主，亦是人类的主。这个奥秘显而易见，唯有希望你亦睇到。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